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来到欢乐卡恰碰。今天是4月30号，哇哦，已经是四月的最后一天了呢。好，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呢是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其实呢，这个栏目已经进行了好一阵子了，也有很多小朋友写信来说很喜欢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嗯，不过立心姐姐想知道你们在听完发明家的异想天空之后，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的创意发明呢？如果有的话，欢迎你来信到汉语拼音的欢乐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是到我们网站的留言区来留言，跟大家分享你所想到的创意发明哦。就算是很天马行空，听起来好像不可能的发明也可以，因为几百年前的人也不可能想到人类有一天可以坐着飞机在天上飞啊，或者是能够透过网络有这么多方便的服务呀。啊，很多事情啊都是从想象才慢慢的变成真实的，所以欢迎小朋友多多的踊跃发言，跟立心姐姐还有其他小朋友分享你的想法哦。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
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
别再发呆啦，赶快进来吃饭啦。
妈妈，我们不是在发呆，我们在想新发明。
对，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还会做美梦。
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想去宇宙探险随时都可以出发。
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欢迎收听
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跟立心姐姐一起探索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在一场有关于发明的会议里面呢，人们在争论这1000年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呢？有人说印刷术是最重要的发明，也有人说是蒸汽引擎，也有人说是灯泡或是电脑。不过也有人说最重要的发明是幼儿园。哎，这个答案好特别啊，很多人不会认为幼儿园是个发明吧，而且还是重要发明。 不过其实幼儿园还是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发明吧。今天我们就要来探索幼儿园咯。哎，小朋友，你会不会正好是正在上幼儿园的年纪，每天都要去幼儿园呢？好，我们来讨论一下幼儿园咯。有一个人很重要，他的名字呢叫做福禄贝尔。福禄贝尔在1782年的时候呢，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森林里的小村庄。他有四个哥哥姐姐哦。福禄贝尔的爸爸是一个牧师，可是在他9个月大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因为生病过世了。后来呢，爸爸再婚，也就是再娶了一个妻子，可是爸爸和后来娶的这个妻子都太忙了，没有好好的照顾福禄贝尔，于是小小的福禄贝尔只能度过一个很孤独的童年。后来福禄贝尔住到了他的舅舅家，他的舅舅也是一位牧师。从这个时候开始啊，福禄贝尔才开始真正的得到家庭的温暖。后来呢，他也到学校去上学，不过只上到15岁就停止了。他成为一个灵物官的学徒，也就是要学习照顾森林。他很喜欢大自然哦。后来呢，上了大学的福禄贝尔学习数学还有植物学，可是1年多以后，因为缴不起学费，福禄贝尔只好退学了。退学之后要怎么办？那只好找工作吧。福禄贝尔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像是土地测量师的助手，或是见习林务员啊，也就是实习的照顾森林的人，还有贵族农场的会计师。哎，说了这么多福禄贝尔的事情，到底跟幼儿园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咯。我们先说说当时的学校长什么样子吧。当时的学校教育方式呢，都是老师站在教室的前面念课文，学生坐在位子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老师念的东西抄写下来。有时候呢，学生也需要把他们抄下来的内容背下来。那老师和学生在教室里几乎不会做任何的讨论，他们就是这样，老师一直念，学生一直抄背，抄背。而福禄贝尔觉得这样子的学习方法对小朋友来说，尤其是幼儿，是没有用的。小朋友要跟身边的人事物做互动，学习的效果才会最好。于是呢，他在公元1836年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始指导以及帮助当地的母亲们教养小朋友，并且开始着手设计一套适合小朋友用来学习的游戏材料。也就是说啊，这些东西长得像玩具一样，事实上是可以帮助小朋友学习的哦。
哎，福禄贝尔先生，您在做什么呀？
我正在着手创办一所儿童游戏活动的机构呢。
儿童活动游戏的机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我希望呢，可以招收3岁到7岁的小朋友，并且呢，让他们在这里透过游戏来学习，透过玩具，还有一些工艺材料，还有其他的实体物件来互动。你看，这是我设计的新玩具，我把它称作福禄贝尔的恩物。
啊，这些是什么东西呀？
我给你看看，像这些呢，木头的积木，让小朋友呢可以盖出小小的塔楼或者是建筑物，还有一些几何形状的木块，有三角形啦，有长方形、正方形啦，小朋友呢就可以发挥创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图案。还有啊，这些色纸五颜六色的，很好看，小朋友可以学习折纸的技巧，折出各种创意的形状。还有一些枝条和豆子，可以组装出立体的 3D 结构哦。我大概设计了20多种的玩具。
20多种？先生，你设计这么多玩具要做什么呀？
这些呢是为了让小朋友可以去欣赏自然界的形状、图样，还有学习对称的概念。小朋友在参与有趣、有想象力的活动的时候呢，比较可以激发他的创造力还有建造力。所以呢，我设计的这些玩具是有系统、有结构的，而且也很好玩，跨越了各种的领域，包括了艺术啊、设计啊、科学啊，还有工程啊。所以啊，小朋友就可以沉浸在创意思考和创意表达的环境当中咯。
啊，那弗鲁贝尔先生啊，我们家的孩子今年5岁，是不是也可以到你那儿去玩游戏做学习呢？
当然欢迎咯。我想想啊，我们这个机构就叫做幼儿园。好，那我就替你的孩子报名了，欢迎邀请更多的小朋友来幼儿园一起学习，一起游戏哦。
哇，亲爱的小朋友，你看这位弗鲁贝尔先生是不是一位很爱小朋友的人呢？他会为了小朋友去思考怎么样的学习方式对小朋友是最好的。真的是一位很爱小朋友的人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听有关于幼儿园的故事咯，一起来听玩游戏。
小皮球，
小皮球，
跳恰恰，
跳恰恰，
每天和我同玩耍，拍三下，
拍三下，
跳三下，
跳三下，
少了其他就手把。呼啦圈，别遥远，小朋友来站中间，左三圈，右三圈，小狗儿也跟着转圈圈。小皮球，
小皮球，
跳恰恰，
跳恰恰，
每天和我同玩耍。
你要听什么啊？
网络嘎嘎播，耶！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我们今天呢在发明家的异想天空里面认识了 福禄贝尔这个人，他是一个德国人，他非常的喜欢大自然，也很喜欢小朋友。后来呢，他为小朋友设计了一套更适合用来学习的方式，那就是透过一些很像玩具的教材，或者是透过游戏来学习，效果更好呢。在1840年的时候，热爱大自然的福禄贝尔为这个机构呢创建了一个新的名词，那就是幼儿园 Kindergarten。 哦，他这个幼儿园的意思就是像花园一样，小朋友幼儿就像小花小草，老师啊就像是园丁，小朋友的成长就像植物小花小草的成长一样，要细心的照顾，不应该去过度的压抑小朋友本来的个性，也不应该揠苗助长，也就是为了让小朋友学习的快一点而用了一些不好的方式，而是呢应该顺着小朋友本来的性格，然后满足他本能的需要，就像园丁按照着植物本来的本性给它施适合它的肥料，配合适合的太阳光，还有适合的温度，适合的浇水的水量，这样子呢植物也就是小朋友才会成长得好，成长得健康又快乐。福禄贝尔呢，因为在幼儿教育的发展上有这么大的贡献，所以他就被称为幼儿教育之父。他认为游戏就是小朋友天生会做的事情啊，也是幼儿时期最纯洁也是最神圣最重要的活动，而游戏就会在小朋友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发展成小朋友创造的能力哦。所以呢，福禄贝尔不仅仅是看重游戏，还有做手工，还有在幼儿园里面他也很重视环境的重要性，他觉得幼儿园里面一定要有花坛、菜园和果园哦，让小朋友可以认识大自然，可以认识创造大自然的奇妙创造主，我们的上帝。有很多很优秀的艺术家和设计师都说，他们在读幼儿园时候的经验呢，为他们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像是美国一位有名的建筑师富勒，他特别提到他在幼儿园里面玩福禄贝尔所设计的牙签和豆子实验三角形结构，哦，让他在设计立体的建筑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另外呢，另一位同样是美国的建筑师莱特，他也说童年的时候玩福禄贝尔的恩物的这个经验也为他的建筑作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哦。福禄贝尔他之所以把他设计的这些玩具叫做福禄贝尔恩物，其实并不是要说这是他的创造，他的发明，他其实想表示的是，这些是上帝恩赐给小朋友的礼物。所以呢，亲爱的小朋友，可以快快乐乐的玩游戏，玩玩具，玩跟朋友玩或是到大自然里面游玩，是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呢？哇，原来透过玩游戏我们也可以被激发创造力还有想象力，而且可以为你的成长，为你未来的人生打下很好的基础呢。那有空有机会的话，不要忘了玩。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待会儿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去玩游戏吧。 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刺激活化你的大脑，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背金句咯，本周金句，诗篇第16篇第1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再一次哦，诗篇第16篇第1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是大卫所写的诗哦，只有3句话而已，非常的简单，小朋友可以赶快把它背下来，让它不只是3个句子而已，更是可以成为你发自内心向上帝的祷告哦。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亲爱的小朋友，我是立新姐姐，欢迎来到奇异恩典。今天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20章24到34节。撒母耳记上20章24到34节，爸爸妈妈可以陪着小朋友一起读哦，读完了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我们看到大卫在约拿单的帮助之下，顺利地逃过了这场危险的宴会。在庆典的第一天，扫罗没有看见大卫，猜想大卫可能因为不洁净所以缺席了，就没有想太多。但是第二天，扫罗还是没有看见大卫，一问之下才知道是约拿单指引大卫要逃往伯利恒去的。扫罗当下听到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不仅怪罪约拿单说大卫是该死的，并且展示出了他要杀死大卫的决心。因为扫罗害怕只要大卫还活着，他的王位就会受到威胁。扫罗认为约拿单帮助大卫是一个愚蠢的举动，让他错失登上王位的机会。约拿单只想为无辜的大卫辩护，没想到生气发了狂的扫罗却用枪射向了自己的儿子。约拿单对于爸爸的这种表现感到非常的失望，生气地离开座位了。一想到大卫没有犯罪，却处于被害的危险当中，他就感到非常的忧伤，对无辜被逼迫的大卫产生了怜悯之心。约拿单不知道这种做法会让扫罗有什么反应，但是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信守和大卫的约定，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哦。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甚至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会带来危险。但是呢，只要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行，上帝会保护我们的。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亲爱的天父，有的时候，我可能会 嫉妒别人而生气，求你帮助我不被怒气控制，求你用平安和喜乐常常充满我，让我学习欣赏别人的优点。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下一次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22:1-10以及17-20。撒母耳记上22:1-10以及17-20哦。亲爱的小朋友，生气的时候我们好像真的很容易做出一些我们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像是摔东西啊，或是说话变得很大声很凶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不小心伤害到别人了。那假如真的生气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让立新姐姐跟你分享一首歌曲，假如你生气。
假如你生气，假如你生气，你看耶稣，你看耶稣，生气不可到日落，到日落，到日落，不再生气，不再生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假如你在痛，假如你在痛，你看耶稣，你看耶稣，耶稣在天上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不要再痛，不要再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耶稣，我们可以不生气喽。好，那今天的欢乐卡恰碰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呢，立新姐姐报告一下，如果小朋友想要用微信收听欢乐卡恰碰的话，可以订阅公众号良友之音，并且输入代码304，你就可以收听到欢乐卡恰碰喽。而且呢，在微信里面听节目还可以留言哦，欢迎小朋友多多留言给立新姐姐，谢谢咯。或者是你要发电邮的话，就请发到汉语拼音的欢乐 @良友.net，我就会收到信件并且回信给你咯。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立新姐姐，欢乐卡恰碰与你明天见。